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非常高兴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今天在会堂我们一起敬拜神。刚才是特别唱的，怕很多东西，我们就是不怕神。但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惧怕，因为爱中没有惧怕，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，复活在我们人的心目当中会有不同的概念。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俄国这个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，他写过一本小说叫《复活》。他是大文豪，那么这个复活呢，是他在晚年历经十年写成了一部轰动世界的一部小说。故事是取出一个真实的素材，他的一个朋友是法官，告诉他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年轻人很富有，那么在他的亲戚家里边有一个养女，青春少女，非常活泼伶俐漂亮，但是这年轻人，富有的年轻人占据了他，最后抛弃他。美丽的少女最后堕落成为风尘女子，最后因为偷盗被送进监狱。那正好这位年轻的人成为陪审团的一员，他看到女子的时候心里边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冲击，心中非常不安。他为了赎罪，为了忏悔，他跟着法官说他可不可以，他要娶这个女子为妻。法官劝他不要这样做，但他的心里得不到安宁，他必须这样做。那女子呢也愿意同他结婚，但是就在婚礼之前，这个女子得了伤寒症过世了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托尔斯泰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这个小说，就是《复活》。那女主人公就是卡秋莎·马斯洛娃，她在受审，本以为这个年轻人本以为他是被诬陷、诬告送上法庭的，但是法庭还是判他有罪，最后被送到西伯利亚。这男主人公为了赎罪，他把他的田地，他是一个大财主，因为那时候是农奴社会，还有很多土地，所以他把他土地卖了，把这些财富都分给穷人，所以他跟着他坐着火车去了离开家乡遥远的基布利亚，在那里边帮助这个卡秋莎。最后卡秋莎心肌简短，在这过程当中同样的，他是要娶卡秋莎，但是最后卡秋莎，他是因着这男主人公的帮助，他从刑事犯的地方到了这个政治犯的地方，因为那边监狱条件好一点，最后减刑出来以后呢，这个卡秋莎呢也接纳了这个男主人公的道歉，原谅了他过去对他的一种抛弃，对他的侮辱。所以男主人公的心灵得到安宁，最后女主人公是嫁给一个革命党人。故事的结局就是双方心里边都得到安宁，有了新的生活。从道德层面来讲，他们是复活了；从心灵层面来讲，他们是复活了。但是这种世人心目当中的这种修身养性的这种复活，和我们基督教里边或者是基督的复活完全是两码事。我们今天讲的基督的复活，不是道德层面的复活，不是灵性层面的复活，而是他的肉身从死亡当中真正的复活，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最终的盼望。我们今天采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5节。过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品撒罗米买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第日的第一日清晨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红木那里。彼此说：“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？”那石头原来很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他们进了红木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又正惊恐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拉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。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”他们就出来，从红木那里逃跑，又发抖又惊奇，怎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在七日第一日清晨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，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悲痛哭泣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死不信。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了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。”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万民就能做完受到荣耀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是再次从心底里边感谢你，你赐下耶稣基督，让他道成肉身，在世上历经磨难，担当我们的罪孽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。主啊，但是死亡不能拘禁耶稣。阴间也不能接近耶稣，你的大能，你的荣耀，使他从死里边复活，升上至高，赐他超乎万民之上。主啊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能够称义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死后三天复活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能够竭尽全身心的力量。能够传扬这个好消息，能够传扬这个福音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敬拜您，尊崇您，因为你是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，你是唯一值得我们跟随的，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宣扬。主啊，求主的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的所思所想能够被主的灵所掌管，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就是因为基督活在我们心中。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盼望，主啊，我们把每一位都交给主，求主保守，求主引领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这一段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书中最早成书的。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分享两个，一个是宣告耶稣复活。我们来探讨耶稣复活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根据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有没有影响？我们看是过了安息日，有几个妇女，这里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，他的儿子叫雅各，还有一个叫撒罗米。撒罗米呢，就是那个来自约翰和雅各的母亲。他曾问耶稣说，可不可以将来让他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他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他的右边。也就是这些妇女在三年的过程当中是经常跟着耶稣基督，一向跟着他们，不但跟着他们，还供应给耶稣基督。所以 一大早，这些人就早早的起来，他们买了香膏，因为刚过安息日，耶稣的死亡呢也是很突然的，所以他们的香膏并不是预先预备好的，而是当天早上去买的，因为他们一大早就起来，是市面上买了香膏，要包耶稣的身体，因为这是在以色列，在中东那个地方，人死后一个必经的步骤，一个习俗，就是说免得尸体。短时间之内发臭，所以他们来要保耶稣的身体。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。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还想说，这个石头的墓门这么大，谁把他们拱开呢？因为他们毕竟是重力者。正在商讨之间，正在讲话之间，他们抬头一看，石头的墓门已经拱开了。他们正惊奇，谁拱开的呢？那另外一本福音书记载，马太记载说，突然地大震动，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那天使呢？通常我们说，为啥我们说看电影也好，看话剧也好，天使都是穿着白衣服呢？因为根据圣经的一些蛛丝马迹设想出来的，相貌如同闪电，就是天使是会发光的，他们的身体。我们将来每一个基督徒在天里边。天上的也是一个光体，也是会发光的。那当然，耶稣基督、天父，他们是大光，我们是小光。那看到木门拱开以后呢？这是一个图片。那左边这个图片呢，就是带箭头，这是一个富人家有钱人的墓穴，会凿在石头里边。前面有一个就是那个石头可以拱开，可以那个关上。那另外一个呢是穷人家的墓穴，那耶稣基督呢可能藏在左边这样一个墓穴里边，因为他们就要进去看这个墓穴里边。进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进了红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又甚惊恐。他们只看见一个少年人，但是看不见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耶稣基督身体到底去哪去了呢？不但他们是这样，那个在约翰福音这边也记载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告诉那个彼得和那个约翰，说耶稣复活了，他马上就跑去看，就是说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那前面是雅各比彼得跑得快，进红墓去就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，又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在另外一处放，就是裹麻巾。这个裹头巾和裹身体的细麻布是分开两处放的，但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。那耶稣到底去哪去了呢？当然，我们知道有编的故事，说啊，那个兵丁看守，但是没看守住，耶稣的门徒来把这个尸体偷走了，知道吧？编的故事。但是在这儿，那一天早晨，这些妇女们，这些使徒们。都进入这个墓穴里边，看不见耶稣的身体，但裹耶稣的那些细麻布和裹头巾依然在那儿纹丝不动。那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少年人的宣告。这少年人是谁呢？少年人在不同的福音书记载，有的时候是一个，有的时候是两个。那么这种描述不一样。给我们读经带来很大的困扰，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？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说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报道新闻一样，同一个新闻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报道，有的报道是这样的，有的报道那样的，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全部的画面。那我想应该是两个天使，但是在马可福音这边，它只记载了一个；在约翰福音、路加那边，它是两个同时记载。比如说另外一个地方说，一个坐在前耶稣的。脚的地方，一个就是耶稣头的地方，这两个地方。所以这边说少年是谁呢？少年人他们马可福音基本上是坐在右边穿着白袍。那么我们知道是右边呢，通常是在圣经里边或者在神的国度里边是象征权力权柄的一侧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在父的右侧，那么我们地上都是左边比较大，所以地上东西和天国东西往往都是相反的。而且他是穿着白袍。我们看那个《使徒行传》这里也是记载说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， 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就是门徒耶稣升天，耶稣他的门徒呢看着望天，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耶稣怎么样去，还有怎么样来，就是天使呢都是穿着白衣，而且他们对这些少年人的反应又甚惊恐。这也是说，我们凡人见到属天的神灵，见到天使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恐惧，就是惧怕。比如说马太福音，当天使向这个约瑟显现的时候，约瑟是害怕的，所以天使对那个大卫的子孙约瑟说："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孕的是从圣灵来的。"所以说，根据这几点，一个是坐在右边，一个穿着白袍，一个是妇女的反应。这个少年人是天使，这是马可福音。当然，另外一个福音就是耶稣说他就是天使，真的使者从天上下来。所以天使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呢？天使有几个宣告，向这些妇女有一个明确的宣告。第一，他要安慰这些妇女，不要惊恐，就是要静下心来，不要害怕。等我详细跟你们说。第一个，他是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，因为我们知道天使也是受造的，虽然他是受造的，但是他比我们的能力要大，他可以跨越空间、跨越时间的，所以他知道这些妇女的事，来找什么？找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。这里边说，耶稣他是人，他是拿撒勒人，但是呢，他是被钉了十字架了，也就这个人。确实是死了，你们现在要找这个死人，你们要剥他的身体，这是天使所知道他们要来做啥？但是天使在这边宣告说，他已经复活了，这在马可、马太、路加福音都是这样记载，他已经复活了。那么这个复活呢，这个动词是一个被动词，也就是说，耶稣的复活是被天父的大能。天父荣耀的大能，让他从死里边复活了。那进一步说，他不在这里。三宝平说，他不在这里。这个"不"呢，是用的这个否定词 "hope"。我们知道说，希腊文里也有两个否定词，一个是 "would"，一个是 "may"。那么 "would" 这个呢，是绝对的否定，是一个客观的否定，就是从事实上来看，耶稣不在这里边。他不在这儿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客观上是这样一个事情，是他主观上的成就。尤其是对我们搞这个科研的来说，说有逻辑思想来说，你那个主观推测不行，我得有客观证据，要有人证物证他才相信。所以在这边客观上，耶稣不在这儿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说，天使的宣告里边有，耶稣基督是人。耶稣死了，被钉十字架了，他们埋葬在这个地方，但是现在他复活了，他不在这个地方。你们要把这个耶稣的复活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或者说这个"和"呢，可以翻译成特别是彼得，因为彼得通常反应是最快的、最激烈的、最猛烈的，但是承认错误也是最快的。耶稣复活以后，要到加利利和他们见面，所以这是少年人向妇女的宣告：耶稣复活了。这些妇女们听了少年的宣告，他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不在这儿，所以他们就要去做见证。我们看少年人的宣告，在马可福音这样记载。在路加福音同样也是记载，他不在这里复活了，这个是按照圣经所说，他必须死，死后三天复活。那么这个讲解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记载的福音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，这是福音的第一要点，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写给以法看。然后写开第二次读看，所以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罪死了， 基督复活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，他的成书要早于马可福音，所以说，天使这个少年人的宣告是第一个在地球上最早传扬福音的天使，他传给了妇女们宣告，然后开始什么？妇女们开始向他的门徒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们看妇女们怎么见证的呢？妇女们就急忙离开红木，这是马太福音记载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担心，跑去要报告他的门徒。当天使让他们去回去去报告的时候呢，他们迫不及待的跑步去了门徒聚集的地方，因为他们经常跟着耶稣。这些妇女们非常熟悉，这些门徒们喜欢在什么地方聚集，所以他们就去了这个门徒们聚集的地方。这门徒们聚集的地方呢，我们看门徒们干什么呢？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就是哭泣。这是他们第一反应，他们很悲伤，他们跟了耶稣基督3年半。他们希望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王，他们也奉个一官半职，尤其是犹大可能奉个财政部长。但是，耶稣的任务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要拯救以色列人的灵魂，也拯救世人的灵魂。和他们想象的是南辕北辙，完全相反。所以他们在这边是哀痛哭泣。他们不信。在这门徒当中，如果是一个门徒以外，还有另外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呢，就是去以马忤舍的这两个门徒，其中一个叫哥留巴，就是这两个门徒也在那，他们也是不信，他们也是不信。因为这个为啥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个在路加福音这边记载说啊，这两个门徒说，在这他们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就是早上嘛，妇女们去他们这儿报告，这两人也惊奇。他们清早到了红木那里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就回来告诉我们说，看见了天使，他复活了。就是说，这两个门徒，包括哥留巴在内，这两个门徒也听见了妇女的见证，说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但他们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日子里边，被他们一再强调。他要受死，但他也要复活。耶稣3次亲自向门徒讲，他要受死。这3次呢，第一次是在黑门山的附近，这是在加利利的北边。第二次呢，是在加利利，就是加百农他的事工中心，跟他们讲的，他要受死，他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要被凌辱，他要被唾骂，他要被戏弄，他要被鞭打。但是他要复活，第三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边，去耶路撒冷路上又跟他们同样讲。尽管耶稣基督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他们讲，但是他们听不明白，听不明白，因为心窍还没有开通。他们心窍没开通，那再加上当时我们说妇女给他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，那么他们说呢说。使徒怎么说呢？他们这些话，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，社会地位很低。妇女的权利通常在犹太人家族里面，通常都是由丈夫来掌管的，就是一家之主是丈夫说了算，丈夫敲定了才算敲定了，妇女说了不算数。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妇女能说是什么豪言壮语。因为他们就是说胡言，就像说我们酒后一样，一派胡言。他们不相信，但是妇女们相信，因为他们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不在那儿。那么去以马忤舍这两人，虽然听到妇女的时候他们不相信，但是就在他们回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回到那个村庄还是去那个村庄。因为我在路上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讨论什么事情？你们说什么呢？”那些人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 最近有个耶稣啊，在这里面行了很大的神迹，是他们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的这样一个人，但是他被钉死了，他的门徒四散了，所以耶稣一路上跟他们讲，旧约里边从摩西的预言开始，指着耶稣所讲的各种预言，给他们一一解明，但是这时候他们还是不清楚。等到日头平息，定了他们的村庄，我们这个村庄大概。一路上呢，有十来里地，也就是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或者说俩小时，具体不清楚，因为有不同的解说。日头平息了，强留耶稣住下来。当耶稣进屋以后，拨开饼祝谢的时候，他们的心窍突然开朗，就在他们开朗这一刹那，耶稣不见了。所以复活后的耶稣是可以穿墙透壁的。随时可以到达任何地方，不再像之前的道成肉身，还要徒步旅行，还要挨饿，啊！所以他这两个门徒呢，一看到在他们路上陪伴的是耶稣，是基督，突然一下不见了，他们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当他们经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要给其他的门徒。讲解做见证，说耶稣基督确实是复活了，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，但是他跟他们讲了，他们还是不信，还是不信。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，就在这两门徒向其他的门徒讲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了。那么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时刻，我们在约翰福音这边20章19节说，那日就是7日头一日的晚上，还是当天晚上啊？那些妇女们是一大早，这两个门徒是在路上，比这可能晚上的前半部分，但是到晚上的后半部分，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已经把犹太人门徒关了，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”那马可福音记载就说。是一个门徒坐起，耶稣向他们写信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就是说，妇女们向门徒讲解了，做见证了。这两个使徒，包括哥留巴在，两个使徒也向他们不信，耶稣责备他们，心里边太刚硬。当耶稣自己说：“你们摸摸看。”如果是红是无骨无肉的，但我是有骨有肉的，你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呢？当到这儿的时候呢，门徒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们看见了复活的基督，所以他们就喜乐了。所以这里边呢，有妇女的见证，经历了耶稣基督，相信了。那两个门徒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们也相信了。最后这11个门徒，他们呢也亲眼看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肉身可以吃，所以他们是喜得不敢信，并且稀奇。所以这三拨人都是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们相信了。我们知道多马不信，多马说我非要探到他的肋旁里面，亲手摸了他，才相信。但是过了8天以后，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向多马显现说：“多马摸了没有呢？”没敢摸，他只是称呼我的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看见了才相信，那些没看见就相信的就有福了。”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没有亲自看见耶稣复活，但我们相信这些见证。因为耶稣责备的是一个门徒说：“妇女们，玛利亚，抹大拉玛利亚向你们见证，我复活了，你们不信。”所以耶稣责备他。去以马忤的路上，这两个门徒向你们做见证了，你们还是不信。所以耶稣责备他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先人的见证，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。 那么这些见证有几个提醒。首先，这几个见证都是发生在七日头一日，就是星期天，就是今天这个日子，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传，一波一波的一直在做见证，一直在做见证。那么，首先是从天使宣告开始，然后妇女们我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至少有三个，还有那两个门徒，啊，就有11个门徒，信的人越来越多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，耶稣是亲自向这些人显现，在红幕的地方向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向这些妇女们显现，在去寻马五次的路上向这两个门徒亲自显现，在这11个门徒聚集的房间里面，耶稣亲自显现。耶稣亲自显现是一个主动的，是一个怜悯的，是一个爱慕的心，他向他们显现，要向他们证明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复活的主。那么这些人，他们经历过神向他们显现，经历过复活基督以后，他们就迫不及待的，两妇女们是急忙，那两个人是立时就向别的人传福音，别的人宣讲耶稣基督复活。所以，基督的福音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他的受死，他的复活。没有受死不行，因为没有受死罪不得赦，没有复活不行，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。所以说，这个见证是给我们的提醒。那么这些见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来做呢？我们该当如何见证耶稣基督呢？这边说，马可福音这边16章15节说，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这个"去"是一个被动式，在马太福音这边也是，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要去也是被动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，要接受神的差遣，接受神的差遣，要去，去是万民，万民就是包括所有受造的。这里边有远处的，也有近处的，世界各个角落都包括在内。这就是我说神的大爱，神的博爱，它是给每个人的爱。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样做见证呢？我们怎么样传讲福音呢？其实有好几种办法。我们只要掌握其中的一个，我们就可以和任何人讲。这边有一个叫福音桥，福音桥的基本理念就是说，人和神是分开的。亚当堕落以后，人和神是分开的。人因着罪必须死亡，人人都是罪人，人是无法自救的。必须靠着神的恩典，是因信称义的。如果得不到拯救，那死后是有审判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审判的结果就是进入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很多人不相信死亡以后有灵魂，不相信人再次被复活。我们思考一下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是我们选择了吗？我们有任何的主权吗？我们没有。所以第一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任何主权。所以第二次，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信，你复活的时候，你也没有主权，主权都在神的手里边。神让你来到这个世上，你就来到这个世上；神让你将来第二次复活，你就要复活。当然，第二次的复活，信的和不信的。结局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一个悲惨的结局进入一个有盼的结局呢？就是我们的罪必须得到神的赦免，其中一条就是右边说的，要因信称义，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信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当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罪就全部得到赦免，我们就得到永生，我们第二次的复活。就是拜提在空中与主相遇， 是一个美好的，那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盼望和生活的动力，胜过一切苦难挑战的动力。所以这是福音桥。另外一个叫罗马路，之所以叫罗马路，就是这些福音呢，章节都是取自于罗马书里边的，说人人有罪，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呢，天父不愿意让我们死在罪中，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但是呢，死后他复活了，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神经他从死里边复活，我们就可以得救，就可以称义。这是罗马书。所以说，整个核心的很简单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节都提到这样的话：耶稣基督的受死，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们可以引用不同的经文，但基本的思路就是，人和神是分开的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通过十字架道路可以到达神那边，没有通过信耶稣，没有其他的道路。这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。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是靠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要做远处的传福音，也要做近处的传福音。远处呢，通常我们是人是到不了那地方，所以我们教会通常是通过给那个各个机构或者各个事工当中，我们给那个基金，我们就是拆船施工。去年我们拆船施工总共花费是42,000多，42,000多。所以我们感谢弟兄姊妹这种忠心的、热心的侍奉，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来用到神的事物上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管家，这些钱财也好、房子也好、工作也好，都是属于基督的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都是属于基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愿意被基督所使用。但是，当我们认为这些是我的，这些是我的能力所赚来的，那这个自私的份子就会大一点，奉献起来就比较难一点，好吗？跟你讲，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。你想想，我们小孩子从小到大，我们说这个 physical body 会逐渐长大。你长大的时候，你费什么劲儿呢？你不费劲儿的，这是神让你成长的。你睡觉的时候都长个儿，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。用我们的每分每秒也都是神的，所以我们不但要在远处传福音，我们的心用到呢，几乎是可以说世界各个地方。那我们支持万军的150多个学校是遍布整个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，有阿拉伯的世界，有非洲，我们也支持那个洪都拉斯这些一日一餐吃不饱这些孩子们，借着这样的施工给他们讲解福音。那地方很穷，民兵会不支持的孩子，一七年他们开始支持。温都拉斯今年有4个孩子，他们上高中，但是上高中一开始要交一个80多块钱的学费，他们交不起，如果交不起，他们就不能上。所以说，Living Hope 就愿意呢继续帮他们交这个钱。乡下80多块钱交不起，就上不了学了，但交了他们就可以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奉献，在世界各个地方所做的，而这些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希望借着对他们从物质的帮助，来让他们的心灵上能够向主打开，能够接纳主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让他们的生活呢有吃的盼望，逐渐的呢充满盼望，逐渐有一个平安的生活。所以，我们不但在远处转，我们也需要在近处转。我们近处，我们最近教会呢，准备了2样东西，一样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牌子，就是我们要插在这个草地上。我们说计划像去年一样，我们去那个Centennial Park，我们给在那里边锻炼身体的人，我们给他们可以发单张，如果他们愿意呢，我们也可以给他们讲那个就是说基督的福音，就是刚才所讲的。 我们在做这个侍奉的时候呢，我们教会呢预备了这个50件这个 T-shirt，这是一双手抱着地球，就是说我们要金环全球，世界各个角落，我们都为他们祷告。我们能触及的地方，我们给他们传福音。我们前阵有一个表格，就是说有里边这个表格里边有支持、有祷告、有联络、有传导、有各项的功能。那么这边我相信那个解释一下。我们这里边所说的祷告，不是说我平常在家里边祷告，我们要走出去，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到圣餐的话，在那个现场，为那些愿意发单张的，为那些愿意传道的人祷告。所以说传道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这边发单张，有人愿意跟我们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有胆量、有自信的跟他们把这个神的福音、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为我们死。耶稣基督的活是为我们称义而活，把这个向他们讲，这个是传道所讲。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很多人不应该知道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，只是说我们没有胆量，我们怕别人拒绝。想一想，妇女们和门徒讲的时候得到拒绝，这两门徒向另外11个使徒讲的时候也得到拒绝，所以呢，拒绝是从福音一开始。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啊，今天可能更多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他们拒绝是拒绝我们所讲的内容，拒绝那个福音，不是拒绝你本人，不是拒绝你本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有胆量去讲，有胆量去传。只是说祷告，那支持这个范围比较广，如果说我们特别要，假如说我们夏天有烧烤。或者是早上我们预备早餐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呢，弟兄姊妹做上你拿手的菜，我们去那儿，我们邀请人一块儿过来用餐，这是支持。当然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联络，联络就是说，假如说我们定了，我们现在4月份，5月份，假如说我们是14号去，14号我们早上8点到12点在那边，我们可以邀请，因为现在夏天了。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在那一天去参与这样一个活动。我们去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和他们聊生活，可以和他们聊信仰，可以聆听他们生活当中的难处。我们把这个难处呢，帮助他来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亲自怜悯他，神来亲自安慰他，就像天使安慰着妇女一样来安慰他。我们知道说，出于神的，神必成就。所以说，这是各项事工。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积极的参与这样一项事工，因为我们是同工天路。所以这里边有现场的祷告、支持、传道、联络，或者是其他的你能想到的，通过你想到的方式来参与都可以。当然，我们只是教会集体做。当然，你自己私下里边什么时候说需要我们教会？帮助什么群体呢？某一个群体，我们都可以按照我们教会的资源来，我们尽心尽力来做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继续去那个洪都拉斯，因为在那里边真的经历到神的大爱。所以总合起来，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这样几个：第一个，我们要认识到主是愿意向我们显现的主。这是理性层面认识，就像这段圣经，耶稣向几个妇女显现了，向两个门徒显现了，向11个使徒也显现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显现，并不一定就是圣经上刚才提到这个内容，不一定是视觉上的或者是听觉上的。当然，我们今天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，有些人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画像，有些人能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，但是更多的情况下。我们是透过圣经，我们读圣经来，圣经上某些话在我们读的时候会突然一下显现出来，像就像一道亮光一样照亮我们黑暗的生活，那个是向我们显现，就是圣灵的光照，通过神的话语，通过圣经的话语，或者是通过我们在团体当中弟兄姊妹的分享，让我们的心灵突然一下得到了开朗，那个是基督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显明。这是主所愿意做的。 第二个，我们在情感方面，我们要经历神。我们生活在白满，太舒适，太优越，生活按部就班，有工作，有保险，有各种各样的设备。很多情况下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完美的计划，完全的计划，水雷图挡，好像不需要神。只有在极端困难情况下，困难突然来临时候，哦，神啊，你在哪？我们应该在平常情况下就走出我们的舒适区，去经历神。所谓走出舒适，就是说，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你才能感觉到神的存在。看吧，就像说亚军前一阵子那个车着火了，那时刻他就能经历到神的大能、神的存在。如果你不经历苦难，你总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搞定的，只是人的罪性所决定，看吧。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舒适区。对我来说，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，我打一打电话，我准备讲章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带一下查经，疾病了，关怀一下。如果我仅仅做这个事情，这就是我的舒适区。但是我不能这样做，我必须带领大家要走出去，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侍奉场合。要走进社区，要走进中美洲，甚至南美洲，甚至非洲，带领大家走出舒适区。当我们走出舒适区，我们感觉不适应的时候，就是经历到一点小小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呼求基督，那基督就会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就会经历他的大能。当你经历了他的大能以后，你很多的忧愁你就不见了，很多的惧怕你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要大家亲身经历的，我们只是提供机会。另外一层面就是我们要顺服，努力传福音，不传福音有祸了。可不可以说我就单单的信，自己信传福音呢？或许可以，或许可以，但是这个结局呢，最后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描述的，你自己要得救。但是要像经过火里边一样，所以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：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理论上这是个没有选择的，就像是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，让你做这个 project，你可以和老板 argue 一次两次可以，但是 argue 的多了，老板就不耐烦了，就会给你穿小鞋，找机会。lay off 了，好吧？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克声 argue 说：“我可不可以不传呀？我太软弱了。”你信主的起初，在婴幼儿的时候你可以，但是你信主7年、8年了，10年、20年了，依然说我还软弱。你软弱到什么时候呢？神是一直怜悯我们，给我们很多的时间让我们成长，但是我们也要。竭力的顺服主，顺服他的带领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人是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的，所以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求神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实是在主里边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有一个传扬福音的心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主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平安喜乐，知道吧？你就会有平安喜乐。就像说，当你生活当中，你绑了一个很大的老板，啊，老板对你挺好。你工作很顺心，这时候你就从来不会是担忧哪一天没工作了，因为老板有的是钱，有的是投资，你不用担心，知道吗？所以，当我们顺服主的旨意去传福音、去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他就随时在我们身边。我们的所遇到的难处，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知道吗？他就为我们预先铺路，预先那个开我们的心，并且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有备无患。这就是我们打。有准备之仗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是主方方面面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认识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。愿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您赐下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但是我们必须信耶稣基督是您的儿子，信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，信耶稣基督死后3天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。 主啊，真是求主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，或是开我们每一位慕道友的心，让我们没信的能够相信你，能够接纳你，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我们相信的，求主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一同的成长。真是让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一样，同奔天路，能够在各样的事工上，能够参与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事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，也非常的小心，但是求主就像约书亚刚强壮胆一样，也是我们刚强壮胆，调整我们的想法，调整我们的理念，让我们的所思所想都能够在主的轨道上，这是让我们所思所想都是思念的天上的事情，思念基督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敬畏基督，不惧怕一切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很多的应许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参与主的事工的时候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是好的无比，我们的一切好在主里边。主啊，真是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所行的一切有主的带领，也让我们随时能够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主啊，我们再次将我自己，将我们众弟兄姊妹交在主手中，求主一路引领带领我们，也让我们在事工当中真是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激励，激发爱心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